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先嚟睇一则中东最新消息。纽约时报今日披露，三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拘留事件，随后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文否认拘留伊朗飞行员的讲法，表示这些飞行员今年稍早曾侵犯卡塔尔领空，而且在卡塔尔方面多次尝试联络时没有回应。路透社报道指出，卡塔尔方面强调相关事件并非拘留，发言人说，在伊朗飞行员侵犯了我们的领空后，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捍卫领土。卡塔尔搜救队之后寻获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与伊朗方面联络，协调遗体移交事宜。发言人表示，卡塔尔亦邀请伊朗派遣团队了解今年四月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截至目前德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来看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双方角力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纽约州花园城一场活动上突然语出惊人，说等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川普总统还补了一句话，我们这边没有要谈判的对象，我们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有分析认为，川普这番话更似是向伊朗施压，故意刺激德克兰。中东事务分析师沃姆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要将整片水域宣布成美国领土，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实际操作上都相当复杂。他认为川普这番话更似是向伊朗施压。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分析师大卫沃姆斯认为，海湾国家基本理解川普这番话的真正目的，就是告诉伊朗，你们宣称控制这条航道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这个是一条国际水道，它不属于伊朗。川普的领土宣言亦激起了德克兰反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群媒体立即发文回击，说海峡唯有在伊朗指挥下开启和关闭，就是川普总统为谈判关上大门的同时，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告诉政治报说，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局势处于冻结甚至是停滞的状态，原本在下个周一亦就是17号到期的停火协议，到目前还未有获得延长的消息。关于海峡这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一份航行路线图达成协议，这个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就联合声明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下一阶段将发生什么，以及如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袭击并未停止，阿联酋外交部礼拜六指责伊朗袭击了一艘隶属于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 ADNOC 的船只，该船只在周五晚间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局势已得到控制。与此同时，战火仍在中东蔓延。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同时也门政府军亦在马吕卜战线与胡塞武装阵地展开对攻。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星期六表示，该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六表示，真主党违反了黎巴嫩的停火协议，袭击了边境安全区的以色列士兵，造成三名士兵重伤。作为回应，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下达这次袭击指令的真主党指挥部。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第六个月，白宫官员指出，谈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伊朗的权力结构分成三个派系， 各方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他们一直在改变条件，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示主权，川普总统还明确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沉重的经济打击，而伊朗目前已经面临高达 350% 的通货膨胀，伊朗的钞票可以说基本等同于废纸了。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美军可无限期执行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预告华盛顿最快将会在下周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新措施将使伊朗陷入空前经济孤立，并同海上封锁形成双重打击。有专家分析，要超越海上封锁，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到陆地封锁，这个毫无疑问会为伊朗带来更大的痛苦。彭博则分析，可以是对中国等伊朗石油买家实施二级制裁。对此，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专家日前在研讨会中表示，确保中共无法向伊朗提供援助，对于削弱伊朗至关重要。针对伊朗的经济之路行动，特别是海上封锁、剥夺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经济手段与筹码，以及削弱其国内经济基础，这个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威胁伊朗或削弱其势力的看法。而这个其中关键的一环在于确保中共不会向伊朗提供援助。看下那些制裁措施就知道了，针对炼油厂的制裁，针对向革命卫队提供目标定位数据的卫星公司的制裁，甚至针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制裁，不单止涉及阿联酋，还波及香港，甚至包括白俄罗斯。中东问题研究员齐内布利布亚告诉本台，中共不仅在协助伊朗石油出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亦协助伊朗透过影子银行管理和转移大量资金。这些影子银行活动遍及香港、阿联酋等地，美国已对中共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是还需要确保相关措施已落实到位。我认为接下来川普政府应该施加并保持更大的压力，确保伊朗不能够再依赖中共作为合作伙伴，为其很多恶意活动提供掩护，同时确保中共不再协助一个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协助其进入这些金融网络。我认为这个是未来最好的应对方式，而目前看来中共似乎亦对这些制裁有所忌惮，因为制裁亦可能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和银行体系造成影响。确实一直以来中俄提供德克兰各种援助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主管法内尔上校日前警告说，这三个国家可能同时在欧洲、中东、太平洋点火，陷入内外交困的习近平会不会真的冒险一搏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俄乌双方的远距离对攻再次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周六凌晨乌军使用国产的红壳巡航导弹击中了距离边境约900公里的萨马拉进步火箭与航天中心和萨瓦斯列伊卡军用基地机场。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打击直接命中这两目标，导致起火。泽连斯基指出，萨瓦斯列伊卡机场距离乌克兰约700公里，住有俄军用来攻击乌克兰城镇的导弹发射平台。这座基地之前亦曾部署可搭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 31K 战机。进步火箭太空中心是俄国太空总署旗下重要企业之一，不仅生产经典的联盟号运载火箭，仲在为俄版星链黎明卫星网络制造发射火箭。与此同时，俄罗斯亦展开了猛烈的报复性空袭，过去24小时发射无人机、导弹和炮弹，打击乌克兰后勤中心和军方使用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以及长程无人机、无人艇组装厂。
习近平原定9月24号访问美国，到现在已经不够6个星期。按一般元首外交的惯例，中美双方到了这个时候，通常已就会谈议题、礼宾安排和可能公布的成果展开较具体的筹备工作。但是之前传出北戴河发生火拼， 习近平被逼要摊牌，而家又有消息传出话习近平已经连夜逃返去北京。时事评论员胡利任透露，14号北戴河曾经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反习势力，另一股是习近平的警卫部队，在北戴河某个地方发生了枪战，估计规模比较小，现事很快就平息了。枪战详情仍然未公开，胡力任认为习近平必定受惊。中共局势陷入高度紧张，他则在14号晚连夜回了北京。中南海附近区域可能已经实施军事戒严。至于习近平访美安排，美方至今未明确由哪位官员或者哪个机构全面统筹。南华早报8月15号引述知情人士作出披露，川集会亦都日益逼近。但是真正决定这场峰会能否顺利举行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还未解决，晶片、人工智能、台湾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科技限制，这些议题全部都放在台面，前往美国的将会是习近平本人。习近平抵达华盛顿之后，会谈地点、礼宾安排和公开活动节奏都由美方掌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外中文媒体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内部似乎准备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其中一套按原定安排访美，争取在贸易、采购、稀土和企业准入方面取得成果。第二种是习近平照常访美，但是双方只会公布有限的成果，啲最敏感的问题暂时不会掂。还有一种比较强硬的可能，就是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制裁，或者双方谈判出现重大分歧，就不排除访美时间会有所调整。目前这些所谓的三套方案还未得到北京官方的证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川集会进入倒数阶段，中国国内的政策环境亦都出现了啲变化。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施，中共国务院几日前公布这项新规，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部分违法犯罪或者违反出口管制和技术出入口管理规定者，新规定会在特定情况下限制其出境，亦都涵盖出境安全风险防范。新规9月15号实施，习近平原定9月24号访美，两个日期之间只是相隔9日，时间点值得留意。中国网络的悼念活动出现敏感现象，事发在朱镕基去世之后。有人更称国保人员曾经上门，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指部分媒体人和网民因发表相关内容而受到关注。同一时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刚刚结束了一趟为期10日的中东访问，而这次行程的密集程度非常之高。他登上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前，以访问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美国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在局势持续紧张之下密集走访多个盟友和伙伴，行程主要围绕地区安全合作、军事协调和威慑能力展开。由国家安全、科技合作至对华风险，美国近来的关注越趋集中，分析人士指这个趋势要放在更大背景下看。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涉及的外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列入美国战争部近日公布涉及2025财年的相关更新清单。若果同清单所列机构进行数据共享、资金往来或者科研合作，美国提醒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必须特别留意合规问题。中美关系正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等媒体报道，相关清单牵涉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多间高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山东大学等中共高校。过去双方主要是在这里谈贸易，现在科技、科研、数据、人员往来甚至大学合作都越来越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个亦都正正是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最难处理的地方。如果双方只是谈关税和采购，那问题相对来讲就容易处理一点。不过谈判一旦触及晶片、人工智能、科研合作、台湾和国家安全，难度就截然不同。未来几个礼拜是重要观察窗口，尤其9月15号中共出境管理新规正式实施后，至9月24号习近平会不会按计划访美期间任何政策变化、官员表态，以及中美新一轮谈判动作，都可能影响川集会最终走向。
中国将在9月15号起 施行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这一政策持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不少分析认为这个绝非单纯的行政管理升级，背后折射出中共当局的深层危机感。评论人道政在上报分析指出，台海若发生冲突，中共必须提前确保国内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管控筹码，收紧出境，加上近期升级封杀、翻墙、追缴离岸资产、囤积战略龙资等动作，都被解读为是备战考量。第二种分析认为是加速社会管控，借危机转移内部压力。还有分析指出，防范内乱，应对可能到来的大逃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试图进一步走向全面封闭与高压管控的同时，另一股离心潮亦在加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8月15号透过相关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累计已达4,6509,3769人，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120万人作出三退声明，较去年同期增加 78.3%。 与此同时，象征民众唾弃中共暴政的打倒中共恶魔 NCCP 联署人数亦已达到535,684人，比6月增加 5.1 万人。当不被人出去与有人选择退出同时成为焦点，中共政权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外部压力，更是内部信任危机。翻阅7月各地传来的三退声明，可以清楚睇见6条交织的觉醒轨迹。第一种，从目睹豆腐渣工程与工程腐败，睇穿一个政权如何把百姓的血汗与性命当作儿戏。第二种，从失业欠薪、教育不公、强征田地的现实压力中，体会邪党压榨百姓有几狠毒。还有人是睇穿了学校教育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开始重新思考。另外，亦有人因为睇到法轮功遭受迫害，以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对这个政权产生强烈反感。还有些人是从对监控与恐惧的厌倦中，重新渴望能够自由表达，保有良知。最后一种，当初是年少无知，被迫加入党团队，在成年后重新审视并推翻当年的选择。在校学生雅卿就直言，从今年南北洪灾中，中共当局故意不通知泄洪，阻止民间自发救助的作法里，看清楚自己所加入的其实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组织。觉醒的浪潮越汹涌，然而这台绞肉机收紧的力度亦越增灵。据名为网统计，2026年7月作为三退义工主力军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90人遭到中共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58人被非法判刑入狱，204人被绑架，223人遭到骚扰，54人被抄家，14人被罚款，1人被迫害致死。而放眼整个迫害史，据名为网核实记录，截至2026年6月已知姓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5359人，这个仅仅是冰山一角。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疯者不计其数，活摘器官的暴行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黑暗篇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从7月的20万份退党声明遍布五大洲的烛光悼念，到54个联署抗议中共域外扩张的人权组织，乃至台湾重新拾起的反共教育，其实都是同一场觉醒的不同切面。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看穿这个政权的真面目，亦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曾经附身在他们身上的幽灵做出切割。4,6500万人的诀别不是终点，而是这场漫长解体正在加速的政治。当谎言被一页页拆穿，当良知被一串串夺回，那个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终究要独自面对他为自己书写的结局。 讲起李嘉诚呢，有一句话形容得好贴切的，就是你起跑的时候能够睇到李嘉诚的尾灯呢，就算你赢，讲明佢有超前的眼光，佢跑的时候你连尾灯都睇唔到啊。
所以大家都叫佢做李超人啊嘛。
你睇下李嘉诚最近又开始大动作啦。呢一次呢是要将英国同埋澳洲一啲大型基础设施同埋重资产陆续卖咗。长江基建最近已经找了摩根士丹利和巴克莱准备出售澳洲能源公司 EDL Energy 的控制性股权，市场估值大概在20到30亿澳元。
其实啊，从2025年的7月开始，长和系就已经接连出售英国铁路的车辆租赁公司，英国电网 UK Power Networks 还有 Vodafone Free 的 49% 的股权，三笔交易加起上来大约是1672亿港元。
还有伦敦写字楼和飞机租赁这些资产亦都陆续处理紧。其实呢，这个已经是李嘉诚家族第二次比较大规模的资产转移了。第一次是在2013年前后开始逐步出售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地产。那个时候网络上骂声一片，说不要被李嘉诚走啊。一个商人卖自己的资产都就来被闹成是卖国贼咁啊。
他不是卖国啊，卖国只是国家领导人可以卖嘅啫。当年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俾呢个俄罗斯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的东西两段的叙述的议定书入边写到清清楚楚，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的，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亦都是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那么多。江泽民还将这个图门江出海口划给俄罗斯，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
是的，江泽民才是最大的卖国贼嘛。我们再来讲回李嘉诚啊，当时2013年陆续卖了国内资产，将那些资金转到英国电网、水务和港口这些公共事业。到了2018年底，长和系欧洲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 54%。 当年他将大量的资产转到英国，看中的就是法治、产权保障还有稳定的现金流。
问题是十几年都过去了，英国亦都变了，左翼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加税加强监管，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以前这一种投资环境开始下降了。所以李超人的想法就是尽早将资产换成为现金好过了。
但是真正令人警觉的就是巴拿马。在2026年2月，巴拿马政府接管长和旗下的两座港口，长和随后启动国际仲裁，索赔20亿美元。表面上的理由是港口特许经营权被认为是违宪，但是背后更大的问题呢，其实是牵涉到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周围中共影响力的担忧。
本来呢是李超人的港口，现在呢就被各方呢夹到实一实。北京一伸手出来，华盛顿反而就更加之确信，这些港口恐怕是中共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一部分。照这个逻辑来看，李嘉诚两次资产迁移不只是逃顶，还是逃离这个政治风险。
所以呢，黄笃然的观点很值得注意了。他认为李嘉诚这两次撤退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的两次验证。资本永远比政治口号更诚实。第一次呢，他是用真金白银否决了中共制度的自信。第二次呢，揭示出更残酷的真相，就是当北京将私人商业资产强行绑上地缘政治战车，他已经不再相信资产在哪个国家安全，而是发现只要中共伸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了。
他还强调李嘉诚两次撤退说明，决定财富命运的从来都不只是市场，看不明政治的人往往呢用全部的财产为政治错误埋单，所以为了保护你的财产，你一定要看得明政治，在中国呢就一定要翻墙了。
其实呢，李嘉诚嘅头顶早就有个经典案例㗎啦。2007年嗰、那个系中国股市最疯狂嘅时候，上证指数一路冲到6000点，嗰、那个时候人人都系股神，只要入场就稳赚唔赔，所有人都往股市嗰度冲。但是偏偏李嘉诚啊，唔单止冇追高，反而开始大笔减持。佢连续十次减持南方航空嘅股份，同时呢又抛售中国远洋、中海集运，前前后后套现超过咗90亿港元。到咗2007年底，佢旗下和记黄埔手上嘅现金已经累积到1110亿港元啦。
大家仲大嗌啊，牛屎你啦！佢已经开始数紧现金啦。
更绝嘅呢就系第二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股市暴跌，好多人直接从股神变成咗股东，深度套路。而李嘉诚呢早已经手入边赚咗大把现金，安安稳稳咁过冬。
而且唔止系李嘉诚一个人，就喺同年啊，巴菲特亦都做咗一件非常之相似嘅事。佢将持有多年嘅中石油股票全部卖咗。呢两个人一个喺香港，一个喺美国，居然呢同时做出同一件事，就系高位套现。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而且呢第二年金融危机一嚟，巴菲特手入边有钱，就开始到处抄底啦。
历史呢总系有好多相似嘅点嘅。18年过去啦，好似又开始出现熟悉嘅剧情。李嘉诚最近又开始准备出售澳洲能源企业 EDL Energy 嘅控制性股权，而且啊呢只股份咧好好噶，系一只稳定产奶嘅现金牛。李嘉诚现在居然准备将佢卖咗喎。
呢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时间线。当年从中国撤出之后，李嘉诚啊大举西进，欧洲啊系主战场。澳洲就重要补充，从2010年前后开始，他陆续买下了英国电网、英国水务、英国配气公司等这些基础设施资产。
当年的思路呢很清晰的，离开中国部分传统资产，将钱呢就投入去法治比较成熟、现金流比较稳定的海外基础设施。
这个正是李嘉诚做一世生意最喜欢的类型，不一定要暴赚，但是现金流稳定，可以慢慢收钱。但是现在呢，当年花了1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海外版图，现在正一块一块地拆。
这些已经不可以叫做简单撤退了。这个呢更似是一次新的大迁徙。第一次呢是从中国向海外搬迁。第二次呢是连海外资产亦都开始重新洗牌了。问题就是李嘉诚为什么今次又走佬呢？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感冇咗。2026年2月，巴拿马政府接管李嘉诚家族旗下运营的两座港口。之后呢，长和启动国际仲裁，向巴拿马政府索赔至少20亿美元，而且公开表示不会只是象征性索赔。
这件事呢，对任何大型的投资人来讲，是一个警讯来的。你以为自己买的是港口、电网、码头，但实际上呢，你同时是买紧一个仲有当地的法律、政策同埋政治环境的。
所以呢，李嘉诚的仔李泽钜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好值得注意的。他说集团一直秉持现金为王的审慎策略，投资不预设地域偏好，最重要的是项目质量、稳健性的回报。
一句话讲晒，边度安全，钱就去边度。
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就系佢喺度准备现金，等待下一次机会。李嘉诚有一句好有名嘅话，就系唔赚最后一个铜板。2007年，佢走喺金融危机嘅前面；2013年之后，佢走喺中国房地产大调整前面；而而家呢，佢又开始大规模出售海外资产。过去几年，李嘉诚家族持续套现大量资金，
所以李嘉诚现在做的未必是走佬，亦都好可能在等紧，等乜嘢？等下一个被市场低估的机会。
中秋快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想着送一些乜嘢给家人朋友，今年不妨换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 天然草本配方，冇多余添加，温和调理。而且而家有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嘅超值组合，提前落单嘅话，节前就能够送到家人同朋友手上。比起月饼食完就冇啦，呢个系一份可以每日陪伴家人嘅心意。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下详情啦。不过呢，李嘉诚唔系唯一一个咁样做嘅人，仲有巴菲特。2026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嘅现金储备达到咗$3,974 亿，创下咗历史新高。
巴菲特囤积嘅现金嘅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清楚楚噶啦。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啊，巴克希尔嘅现金储存明显增加。喺网路泡沫爆破嘅之前啊，亦都曾经出现类似嘅情况啊。当市场估值太高、风险太大嘅时候，佢宁愿拎住现金，亦都唔愿意为追求短期收益而勉强投资。等到危机真正发生咧，人哋啊忙住止血，佢咧就开始拎住现金入场啦。
所以咧，你会发现啊，呢两个金融大鳄而家虽然动作唔同，一个喺度卖资产收现金，一个喺度减少投资对现金，但系背后嘅逻辑咧，其实都系非常接近，就系佢哋都喺度提高自己嘅选择权。
因为现金啊喺平时睇嚟啊收益唔高，但系真正喺市场恐慌嘅时候，现金啊先至系最昂贵嘅选择权啊。人哋冇钱，只能够被逼卖资产，你手入边有钱，你反而可以拣更平嘅资产。
两个人都见过繁荣，亦见过崩盘。见过泡沫，亦见过泡沫破裂。佢哋当然唔系神仙啦，唔可能每一步都猜啱咗。但系真正值得我哋注意嘅，唔系佢哋系唔系又一次预测到咗危机。当大多数仲喺度陶醉牛市带嚟个欢乐嘅时候，佢哋已经开始另一个布局啦。如果风向变啦，我哋手入边仲有几多选择呢？
呢啲先至系顶级投资人嘅真正优势啊！唔系每一次都能够精准咁样预测未来，而系睇唔清未来嘅时候，先至将自己放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嘅位置。
所以李嘉诚卖资产，巴菲特囤现金，到底系咪喺度等待下一场大风暴呢？而家冇人能够俾出确定嘅答案，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正值得睇嘅，从嚟就唔系佢哋口上讲咗乜嘢，而系佢哋正在将钱放喺边度。因为市场会讲假话，口号亦会是假，预测的亦会是假，但是资本的脚步往往是最诚实。当然啦，这次节目不是对你的投资构成任何建议，只是倾下两位顶尖投资家的动向。
央视啱啱连续播咗六日嘅文献片，竟然俾人捉到一个重大嘅政治异常。一位前政国级大佬夹硬俾人剪到干干净净，政坛似乎正酝酿紧大动作。另一个爆料亦跟住炸开，三峡大坝高层走后讲咗一句说话，竟然危及3亿人。先睇政治异动。央视而家连续播紧江泽民12集文献纪录片，播到第8集，大家发现咗一样比条片本身更加值得留意嘅嘢。温家宝唔见咗嘅，有人揾出历史原片逐格对比。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1998年九江，1999年黄河。温家宝唔系夹硬俾人剪走，就系俾人模糊处理。8集播完，硬是找不到一个温家宝清晰的正面镜头。这件事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面意义非同小可，由林彪到赵紫阳都有先例。温家宝是正国级元老，要动他的镜头必须最高层点头。这件事亦令人想翻，就在今个月初，北大河休假前夕，网上曾经疯传温家宝全家被捕，游泳池内壁入面搜出几吨黄金钻石的消息。睇落习近平同温家宝之间的政治角力似乎并不单纯是外界的想象。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话，温家宝目前正主持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找大事谋大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中央要将习近平一票否决的权力收回来，强行回归集体领导，简直就是当年邓小平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加强版。最令习近平束手无策的是，这个机构的工作条例偏偏是他自己亲自签字通过的，而当时正值张又侠架空习近平军权，习近平顶不住压力被迫同意，所以就算习近平不愿意都没办法，除非他找到方法彻底解决温家宝这个大麻烦。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如果真是要这样做，得一个办法，就叫做李克强模式。温家宝这枚政坛危机还未拆，另一个超级实体危机就快揿住了。最早对外爆料三合出现缺题精小的罗翔，最近又收到一组相片，相片显示三合大坝出现裂缝，有21公分阔，13米长，据讲主坝上还有70几处类似情况，最阔的甚至去到73公分。爆料人还讲出一个更加惊栗的内幕，三合集团董事长刘伟平曾经走后这样讲，当年铁道部长刘铁军下台，高铁商就冇咗千几人，那个场面根本不算得上是乜。我如果下台，冇拉埋3亿人陪葬，就当我输。为什么现在无论是高层定是官僚，都似乎陷入这种末日式疯狂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冇钱。经济周刊最新报道，中国今年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3亿2千万，去年仲是2亿8千万，一年暴增4千万。这个数字意味着差不多每两个有翻工的中国人入面，就有一个是送外卖、跑网约车或者打散工。深圳机场附近排队等单的司机，一日挨12至14个钟，市道差嗰阵，一日甚至只是赚到350元。几乎连食饭和交保险都不够，3亿多人在社会低层挨住生存，内部压力爆晒煲。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这盘棋你会怎么拆呢？跟住落嚟，我们看看沙俄当年怎样应对内部压力。1904年的沙皇俄国，经济萧条，民怨沸腾，宫廷内斗亦不断。当时的内务大臣普列伟讲了一句，为了避免革命，我们需要一场细细的胜利的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爆发，结果俄国惨败，最终引爆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一个内外交困的政权往往会选择将矛头转移到外面，那习近平会怎么做呢？他的老朋友伊朗最近的危机亦越来越严重。8月13号午夜，伊朗克尔曼省突然施行新措施，将配给额度以外的汽油加价，由原本每公升的5000土曼直接暴升至87200土曼，升了16倍。入满一缸油要用一个普通伊朗人的1/5的月薪。结果这个试点只是维持了几个钟头，当日就被紧急叫停。德克兰显然发现民怨已经去到沸点了。2019年一次幅度细得多的油价上调就已经燃点了全国抗议，今次紧急刹停反映伊朗政权自己都很清楚，民怨这条弦已经崩到随时会断了。外界担心中俄伊族心会不会冒险搏一扑。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主管法内伊上校最近警告，中俄伊三国可能会在欧洲、中东和太平洋同时点火。而美国自1990年之后，两党为了所谓的和平红利，关闭了大量军事基地和造船厂。美国海军已经由1986年的600艘舰艇萎缩到今日不足300艘，用一半家底去同时应付3个战场，美军已经应付不下。就在这几日，原本以日本为基地在南海巡逻的华盛顿号航母被紧急调往中东救火，太平洋亦因为这样出现罕见的航母空窗期。习近平现在是不是真的握住了1904年沙皇的那套剧本呢？不过当年那场战争反而促成俄国革命，尼古拉二世最终被迫让步， 成立国家杜马。这两日中国社交平台就出现一篇贴文说，如果有战争，我必须先报仇再报国。网民仲帮他翻译了一句，这个意思就是有战争我要搞共产党。你觉得陷入危局的习近平会不会趁着现在美军出现太平洋空窗期伸手去搏一扑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一场燃烧了351日的消耗战总算迎来中场休息。昨日2026年度总预算终于三读通过，这笔原本应该是去年年底完成审议的预算在立法院卡了接近一年，去到今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终于获得放行。最后攻防战的结果是掌握立法院的蓝白两党一共削减了480亿台币预算，按金额计占总额 1.69%。 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傅坤奇说，国会已经释出最大善意，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削减了不到 2%， 好像真是挺客气。但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就点名国会七大非理性决定，反映出这 2% 削减的预算实在是刀刀见骨。例如行政院落区视察灾情联系费500多万全部被人削晒，但问题是今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落区视察灾情9次。而台湾台风季还未完，如果再遇上突发疫情，行政院连救灾用的油钱都没有。再例如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削1000万，再冻结2000万，变相令国务机要费归零。至于人权及转型正义处的预算更加是全数归零，对一个经历过38年戒严的社会来讲，抹走这一笔预算象征意义其实远远大过金额本身。所以只是看总额好像是手下留情，但看回具体项目就是专门向着大动脉落刀。蓝白到底是限制着哪些国家机器运作呢？至于蓝白为什么最终松手放行大部分预算案，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就揭开关键，年底就要选举了，政治人物始终要接受选民检查，民意一旦爆发边个都顶不顺。国民党现在确实正面对一场民意海啸，而问题偏偏出在自己人把口度。党主席和一众立委各种匪夷所思的言行陆续被人揭出来，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翁晓玲。预算过关前一日，翁晓玲公开主张军人如果发表投共言论，最高刑期应该调低至5年以下，情节较轻的甚至罚少少钱就可以放过。这番话一出，台湾舆论即刻炸开，跟着网民再翻出翁晓玲2024年圣诞期间的质询片段。翁晓玲竟然在国会殿堂上反问，如果承认中国主权涵盖台湾，那中共收复台湾有什么不对呢？一个政党在立法院里面拼命阻住预算，同一时间自己的立委就在镜头面前帮中共吞并台湾洗地。偏偏这个党还准备角逐台湾总统。不过此版明夫亦向执政的民进党敲响警钟，他直言民进党似乎还未学会怎样做一个少数政府，现在国会是朝小夜大，你不可以每一个议题都搞到好像敌我决战咁。面对亲共卖台的言论，当然一步都不可以退。不过预算和地方建设就不同，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需要台面下面交换，见招拆招，甚至适当地去认地叫长脚。民主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学会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一起治理国家。2026年总预算刚刚通过，下星期四2027年度总预算又要送入立法院，下一场政治大斗争已经逼到埋身了。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赤坂明夫的分析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 中共官宣朱镕基在8月12号上午11:06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中共官方的讣文依然是那套标准的公民格式，但对于熟悉中国近30年经济与政治演变的人来说，朱镕基的离世绝对不单止是一名退休政治局常委的自然凋零，他的死亡标志着中共体制内所谓技术官僚治国与改革开放幻象的最后一块拼图正式由历史舞台上跌落。今日我哋睇到嘅唔系一个纯粹嘅改革家，而系一个极度强势嘅救党工程师。佢嘅所有经济改革出发点唔系为咗建立真正嘅自由市场，亦都唔系为咗保障普通民众嘅产权，而系为咗喺苏东剧变、中共遭遇严重合法性危机嘅历史关头，挽救咗中共嘅执政机器。佢用几千万底层工人嘅代价，换来了中共中央财政的充盈与政权的延续。在现在这个经济全面下滑、外资大举撤离、民营企业家相继逃离的时刻，朱镕基的逝世更加似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隐喻。中共当年为了自救而开启的实用主义路线已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的政治挂帅与安全管制。朱镕基的逝世不单只是由一位中共元老离场，更加似是那个用经济发展掩饰政治倒退的时代正在完成最后的离场。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份讣文在讲朱镕基的功劳时，特登写明这些改革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的。但到了讲他退休之后，又补了一句说他坚决拥护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尾照例是一整段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新时代表态。一份富民前脚将功劳记在江泽民名下，后脚将忠诚划到习近平这边。这里真正的焦点是8月17号那场大会上，习近平会怎样讲江泽民那个时代，他会不会提市场化、提入世、提对外开放，定是将那段开放的历史讲成他新时代的一段铺垫。而这个悬念亦都令接落嚟中共高层的工作安排充满了更加浓厚的政治博弈意味。8月17号庆典会不会撞上撞礼？朱镕基的离世被中南海出了一个相当棘手的政治难题，因为另一个极具政治意味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2026年8月17号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百年诞辰，中共已经官宣要举行纪念大会，兼且开始了准备。由8月11号起，央视就已经开始播出长达12集的纪录片《江泽民》。现在的问题是，朱镕基在8月12号去世，按照中共领导人治丧的常规流程，遗体追思会通常会安排在去世后的5-7日左右举行，这个就意味着朱镕基的丧礼极有可能撞上江泽民的纪念大会，甚至可能就在8月17号同一日。如果丧礼最终真是安排在8月17号，北京大会堂和八宝山将在同一日上演两场性质完全不同但又属于同一政治时代的仪式，一边是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另一边就是送别江时代的经济大管家朱镕基。这个不单只是工作安排上的尴尬，更加是政治定调上的微妙博弈。中共现在大张旗鼓纪念江泽民，现任高层隆重纪念前任，本质上是为中共这台机器的法统续命，是为了强调权力传承的连续性。当然至于百姓认不认账，这个是另一回事。但在中共党内，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时代毕竟维持了表面上的集体领导和任期限制，在习近平已经打破这两项政治规矩的背景下，党内不同的势力完全有可能借助对江、朱二人的悼念来表达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因此这两场仪式怎样安排，将是观察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绝佳窗口。我们需要盯紧几个具体的指标。习近平会不会亲自出席朱镕基的丧礼？胡锦涛、黄奇山等退休元老会不会公开露面？官方是朱镕基的悼词中将会怎样评价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敏感的政治遗产。更为关键的是，在江泽民百年座谈会的讲话中，现任领导人会不会刻意回避当年关于辛劳交替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表述，决定这两场仪式怎样定调、怎样排兵布阵的，正是这一刻是北大河闭门运作的中共最高权力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内部显然正处于极度的焦虑与不明朗之中。2026年7月24号，郭德纲领衔麒麟剧社在武汉进行京剧济公活佛的商业演出。在演出的高潮部分，郭德纲借用红色经典电影《铁路游击队》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曲调，将原本的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随后改编成了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在传统上声和戏曲表演中，这个叫做杂卦，是一种非常见的时空错字和荒诞对比的手法，目的是为了博观众一笑。不过这句唱词被录下来并在网络上传播之后，即刻引来了体制捍卫者的疯狂举报，指责他歪曲红色经典。到了8月11号，武汉市文化与旅游局正式发布公告，以演出唱词未事先申报属于私自变更为由，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就事件立案调查。表面上睇，文化和旅游部门是在严格执法，维护演出市场的监管，但所有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清楚，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联想事件。紫禁城代表什么？这个是明清两代的权力中枢，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它就是中南海，就是最高权力的代名词。太阳落山在原曲中是指日本侵略者的覆灭，但与紫禁城连在一起，在审查官员的耳仔入面，这个就变成了一句极其恶毒的政治预言，暗示着当今最高统治者已经入薄西山。更攞命的是最后两句静悄悄，专制统治者最怕的往往不是社会上的喧嚣与抗议，而是官场之内那种死一样的沉寂，因为静悄悄往往孕育着政变和背叛。网民在影片下方留低懂的都懂，江哥真敢唱的评论，这个并不是因为大家真的认为郭德纲是一个隐藏的反体制斗士，而是因为在极度压抑的言论环境下，公众迫切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当正常的政治批评被完全封杀，民间自然会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密码学，将任何一句带有相关意味的歌词拆构成对现实的嘲讽。郭德纲有没有政治用意，外界并不知道，但官方的立案调查反而主动替这句话唱词补上了政治含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郭德纲究竟影射了哪个，而是哪个最先由这句唱词入面听出了影射。这个就正正暴露了中共审查体系内心的极度恐惧。当权力开始对号入座，讲明他们自己亦清楚，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确实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下坡路。由舞台上的一句唱词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倒截，中共的控制欲正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疯狂扩张。我们可以看到，当局正在同步推动四个层面的极限管制，管嘴、管网、管腿，最后是管思想。郭德纲事件是管嘴的极致表现，连商业演出中一句临场发挥的玩笑话。 都必须经过官僚机构的字句审查，这个意味着社会已经失去了任何自发表达的空间。而在管网方面，近期中国互联网上疯传一则消息，有网民爆料称，公安部内部人士透露，当局将在月底启动超级管制，全面封杀所有非法虚拟网络。第一步是禁止网络翻墙出国，下一步甚至要限制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肉身出国。这则消息目前无法得到官方证实，好多人亦都由技术层面质疑全面封杀虚拟网络的可行性，认为这个会彻底摧毁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这条没有任何图片证明的文字爆料，在极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几十万次的阅读和大量转发。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因为这个和中共近年来步步收紧边境管控、没收护照、打击翻墙的整体趋势完全吻合。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中，中共为了维持政权安全，完全做得出这种自寻死路的闭关锁国之举。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管腿的历史记忆在被唤醒。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一本1965年鞍山钢铁公司发的探亲假证，这本小册子详细记录了持证人每年去黑龙江呼兰县探亲的具体日期，往返只是批准十几日。之后更多人晒出了1970年代的临时外出证明和单位介绍信。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你连买车票、住旅馆的资格都没有，随时会被当作流氓揸入收容所。这个就是中共统治的底色，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网格化监狱。今日随着大数据、人面识别和健康码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中共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比1960年代更强大的管腿能力。当局随时可以通过赋予红码或者限制身份证使用，令任何一个普通人寸步难行。如果说管嘴、管网、管腿还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那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彻底暴露了中共治理逻辑的邪恶核心。7月30号，受陕西省委政法委领导的陕西法学会宣布，全国法院系统首家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在商洛市正式成立，官方更加是毫不避讳地宣称要组织法院干警撰写商鞅赋能基层治理的论文。商鞅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留下的商君书被历代学者视为极权统治的邪书。商鞅治国的核心就是愚民五术，愚民令百姓无知，弱民令国家强大而百姓弱小，疲民令百姓疲于奔命，辱民剥夺百姓尊严，贫民令百姓始终处于饥寒交迫的边缘，只能够依附君主。中共的法院本应该是维护现代法治和公平正义的机构，现在公然成立研究中心，要用商鞅那一套残酷的极权手段来注入能量基层治理。这个意味着中共已经撕下了最后的伪装，直接将老百姓当作需要防范、削弱和榨取的对象。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过得这么苦、这么累？答案就是这里，中共就是要用沉重的生活压力将你锁死在生存的边缘，令你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政治，更没有能力去反抗体制。几件事看来似各不相连，背后就共享着同一种治理冲动，消灭所有不可预测的人同事。这种登峰造极的管制，正正折射出政权末期深深的恐惧。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